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年开始呢，我们就讲了很多关于圣灵的事情。圣灵是，我们讲到圣灵呢，浇灌以后，我们人的性情会改变，会变成一个新人。我们也讲到圣灵好像我们日常的食物，因为主耶稣说，天父其实更加把圣灵赐给那求他的人。所以我们要向他求圣灵来浇灌我们，浇灌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说污秽的言语。那这一些都是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赐给浇灌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能力。因为圣灵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不是走在圣灵的旨意里面，不是行走在圣灵里面的话，我们就行走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肉体里面会随着自己的喜好，会随着自己的习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喜好来做决定。那我们所谓有没有属灵的生命，其实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凡事都认定它，对不对？如果不是凡事都认定它的话，我们可能是认定自己的决定，自己的决定，由自己的角度出发点来选择很多的事物，包括你的配偶，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生意，包括任何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凭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理智分析、喜好而来做决定。但是圣经上的教导是说，你在凡事上都要认定它，意思就是说你要 acknowledge him， 也就是说你在凡事上做决定的时候，你可以说，主啊，这件事情你喜不喜悦？我是不是走在你的旨意里面？也许圣灵就会那个时候就跟你说 yes or no。 如果圣灵给你的感动不是你喜好的决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是我选择圣灵的带领呢，还是选择我心中的喜好。我们人一生当中都在走在这个决定当中，神他也不会强迫你，也不会强迫我，他给你一个选择，他告诉你你的心意，他的心意是什么，但是你是做一个最后决定者。神很伟大，他不愿意造一个机器人，他愿意造一个遵循他旨意的人。我们所以学习，我们所以被呼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现在来做他所喜悦的事情。今天我要跟大家再一次讲到，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力量。那这个也是一个圣灵的感动，一直在感动，就是说要跟大家讲说，耶稣是生命的食物。那这个食物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的 confirmation 让我跟大家讲这方面的事情。那就是有一天我在思想这方面的时候，突然打开收音机，就刚好听到里面人在讲到马拿。我想的话，我知道这个礼拜就是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有关于马拿的故事。这个马拿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以及生命记。那我想我们就先打开生命记，生命记是旧约的第五本书哈，生命记第八章，我们从第二节，我们念到，我们可以多念一些，我们可以到第二节，我们从生命记第八章的 第二节变到第六节。啊，圣经是摩西五经的第一本书哈。摩西五经的第一本。OK， 我们找到以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我们从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啊，念到第六节。来，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循他的道，敬畏他。OK， 好，就读到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呢，请大家呢，如果你能够有什么地方合的话，待会儿回来看。我们再念第二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新约的第四本书，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从32节念到第35节。好，约翰福音第六章32。约翰福音第六章很长，所以要找到32节。好，找到以后，我们要念32到35。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OK， 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我想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如果你有读过旧约哈摩西五经的话，我相信你一定很熟悉。这摩西呢，就是带领以色列的人出埃及的那个摩西。突然提到到我过红海啊，神借着摩西行了很多的神迹，就一直在告诉他们说，神带领他们。神带领他，这个摩西呢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那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但是他在旷野里面引导这些以色列人走了大概差不多，我看1个半月以后，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的粮食已经吃的差不多了。那个他们到以琳，到马拿，哦，就马拿就枯水，那有水喝了以后，那再往前走以后，糟糕了，没东西吃了，那怎么办？在那个时候，神呢就跟摩西讲说：“你去告诉那些以色列人，我要喂养。”所以有一天早上。有一天早上，以色列人清早起来的时候，早上的露水上面居然有一个小小的白白的东西，所以以色列人看了以后就说：“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希伯来文就叫马拿。What is this？ 什么东西？所以马拿的意思说这是什么？从来没见过。那个 What is this？ 马拿。所以那个东西就是马拿，因为从来没见过从天上掉下来，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吃那个马拿，吃了四 知道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开始种，有东西收成以后，这个玛拿就没有了，就玛拿就停下了，停止了，因为以色列可以自己养。但是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神要带领以色列经过旷野？以色列从红海出埃及，出埃及过红海，一直到迦南地，其实大概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最多，就可以走到那个地方。神没有说短时间之内就让他们到所谓应许之地，但是他在旷野里面拉了四十年。那摩西就在我们刚刚读的《生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在八章第二节、第三节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一群人，男丁从二十岁以上有60万。如果我们算一个男丁、一个太太、两个小孩 ，typical family， 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小孩生不多，算起来要200多万，总共 the whole population 200多万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你想想看。摩西是一个领袖，你以为摩西很威风吗？一个人带领200多万人，可是领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人吃怎么办？200多万人每天都要吃哎，我哪里去找那么多的粮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当一个国的国王，当一个军队的领袖，不要说一个将军，不管说在打什么战争，他最头痛的问题是吃的问题。要是粮草接应不济的话，那个军队没办法打仗。200多万人吃的东西，接人仰望谁啊？仰望摩西啊！摩西的压力好大。摩西的压力很大，但是神呢，在那边绕了40年，神亲自来喂养他。他的目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苦练跟试炼。OK， 我再讲一次，苦练，苦练的英文就是 humble， 就是 humble you。神把我们，不是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40年，他只有两个目的，要把你、把我、把人的骄傲给怎么样？看你乖不乖，要吗？就把你拿下去，来苦练你。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谦卑一下。我们人都需要被谦卑。神用不同的环境来塑造我们。神在摩西40岁的时候，摩西那个时候是埃及王子。啊，摩西的故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回去再看看《出埃及记》，从《出埃及记》第一章开始看，你会看到整个摩西的故事。摩西他40岁的时候很威风啊，结果他杀了一个埃及人，被人家看到。所以他下来就跑，跑到旷野米甸那边去牧羊40年。所以他自己走过40年旷野的生活。结果圣经怎么描写摩西呢？他说在民数记第12章讲，我说摩西他本身是一个谦和的人，胜过世界上任何人。所以神拣选摩西，把摩西在旷野磨了40年，磨了一个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然后再带领以色列再走了40年，所以摩西总共活了120岁。那这个40年在磨谁呢？不是在磨摩西了，是在磨练、苦练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很卑微，我们从读到出埃及记的历史，你们看到他没东西吃就吵，没东西就到了摩西面前抗议：“你要把我们饿死吧，我们没水喝，你要把我们渴死吧。”没肉吃，你不给我肉吃，我们要回埃及去。 他所面对的都是人生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吃喝的问题。摩西怎么办？他只好到上面去哭求上帝。那上帝为什么就是在跟以色列人过不去？就在苦练，要把你骄傲、不顺服的个性，让你谦卑软下。第二是试验 ，test you， 看看你肯不肯守他的戒律，就是这两件事情。你的性情要愿意谦卑下，你的顺服是要顺服上帝的律法，你愿不愿意来顺服？所以四十点，如果神现在带领你，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正在经过旷野，很多人目前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你正在经过旷野，不管是你的财务的问题，不管是你家庭的问题，你的交友的问题，你的工作的问题，你的事业的问题，神好像不理你，神好像把你丢在旷野里面，你怎么祷告神也不答应，你怎么哀求哭求神的帮助好像很慢很慢很慢的来到。你在想说 What's wrong with me？ 神为什么不拯救我？神为什么不突然之间呢？我让中了一个 lotto， 哇，我所有的财务问题都可以解决。神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神为什么不改变那个人，让我过得比较舒服一点？神为什么不让这个我的 business， 我的 partner 诚实一点？神为什么让我损失了这么多？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人骗我的钱？神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好像在旷野里面。神并没有霸主，神让你在哪里？神让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么多的事情？当我们在这个旷野当中，两件事情 ，humble you。如果我们经历这么人生的一些痛苦阶段，我相信我们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当中都有一段旷野期。神把你摆在那个地方，哇，真的很辛苦，深吸煎熬。那一段时间，神只是两个目的，弟兄姐妹，很简单，哈姆用，让你谦卑下，让你谦卑下，他看你愿不愿意受他的戒律。在你人生里面苦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愿意遵守？你还是一个基督徒，你会不会就因此说我不要上信上帝？你会不会因此就说信耶稣做基督徒太苦了，我不干了？是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不，神一直爱我们。我们上次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是在神慈爱儿女的地位上，神爱你，神爱我。You are well accepted, you are well loved。你是完全的被神接纳，完全被神爱，但是神利用环境来苦练你，是要让你谦卑下来，是要看你要不要遵守他的戒律。神对每一个子女都是这样的，因为神好像是爸妈管教儿子一样，对不对？我们刚刚读了，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父子父女的关系，是要管教的。管教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圣洁的性情上有份，希伯来书讲，这样子的事情，其实神都是兴起环境，为的是你的好处。神看的不是现在，神看的是永远。OK， 这件事情对有些人来讲，包括我在内，我有一段时间很难明白，为什么？为什么神要摆在我在这种地步里面？为什么？是因为他要看你还肯不肯，你还肯不肯去当基督徒？如果说白一点，你还肯不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 你还肯不肯说我们应当信耶稣基督？你还肯不肯在你困难的时候还是愿意来传福音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还可以要干嘛？挺得很直的说 I'm proud of to be 神的儿女。这就是神在一般我们旷野里面，但是最在圣经里面记载受过旷野试炼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受了撒旦试探多少天？40天。其实这个40的其实就是一个预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撒旦试探40天。这40天当中，耶稣基督苦练他，要使他更谦卑，对不对？肯不肯守他的诫律？肯守他的诫律。因为撒旦说：“你若是饿了，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那好，如果那时候是那样，耶稣基督他可不可以把一个石头变成食物？你觉得可以吗？你可以的举手，你觉得可以？谢谢，请放下。但是如果耶稣基督就照着他所讲的说，好，我把石头变成食物，那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他是听谁的话？他是听撒旦的话。所以他选择了一件事情，说我只听上帝的话。他就 quote 这一节经文，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来的一切话。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帮我们人类做到。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也是在旷野里面，我们想想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啊，你是我最好的榜样，饿了40天没有吃什么东西，我还是愿意遵守你的话。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实际上来讲，其实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就是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约翰福音第6章叫做真正的粮食，他自己就是真正的粮食。那我们会想说，主耶稣他也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我们一般的一个理解呢，就是说哦，大概有圣餐的时候，他说：“哦，这个饼，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血是我流出来，因为跟你们立约的立新约的血。”我们可以这样子明白，是没有错。但是他最重要的一句话说：“他的真粮就是他的话，他的话，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 ，the word become flesh。”神的话讲出来的话就是耶稣，我们不太能够明白，但是圣经上是这样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不对？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意思就是说耶稣他本身是神，他就是神的话，他这个神的话变成一个人叫做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从天上降下来真正的粮食。所以主耶稣才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就是那生命的人，凡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你不是说哎，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信他的必定不饿，信他的必定不渴，好，我知道，摆在一边。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打开圣经的话，他的话语，弟兄姐妹，你还是会饥饿，你还是会渴。到神的面前来，就是到神圣经里面来，因为讲的比较白一点，就是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话是生命的粮。如果弟兄姐妹你不读经的话， you miss a lot，你没有神的话语的喂养，你没有从生命的粮里面进入到你的里面，那你很可能还在旷野里面在闹。 你虽然吃了马，你不知道在吃什么，你可能还没有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你还没有撼动下来，你还没有谦卑下来，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你还没有遵守他的诫命，你还没有吃他的食物。如果我们人在旷野当中还没有学到这些功课的话，我求神怜悯，让我们这个旷野赶快过去。但是真的 depends on 每一个人的 case， 有些人很快学习到了这个功课以后，很快的他的困难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的困难困问题就过去了。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下，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愿不愿意继续遵守他的诫命，你愿意的话旷野很快的过去。Amen.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属灵的粮食是什么。今天我们讲快一点，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彼得前书在很后面啊，彼得前书。在新约的最后第六本第七本书嘛，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我们上礼拜讲的题目很有关系，所以我特别把它打出来放在周报上面。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然后一起同声来念。所以你们既出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对不对？污秽的话一句话不可以出口，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得益处就是得到神的恩典。那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一节到二节这里讲得更清楚，所以你们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渐渐增长以致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除去的那一些污秽的原因，我们决定不说了，我们在神面前说好，我不要让圣灵担忧，我要让圣灵喜悦，我要以恩慈怜悯还有饶恕。对， be kind， 要恩慈，要 compassion， 而且要 forgive。我愿意行这三件事情来让圣灵喜悦。那么他接下来讲，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要像一个刚刚生下来的 baby， 小 baby， 他爱吃。我们教会有姐妹，她的小孩子一定要吃十几次，爸爸妈妈好喜欢喂他，把那个宝宝喂得白白胖胖。像才生的婴孩爱慕你们，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人像我一样。我刚刚信主得救的时候，我每天读圣经的时间读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读圣经，我非常非常喜欢，就像爱慕奶一样啊，就是读圣经读神的话语变成一个。desire， 一个很强的一个 desire， 真的就像出生的小孩子，他没吃，肚子饿了就开始哇哇叫。我们哇哇叫就是赶快拿起圣经来读啊，那个时候 hungry， 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跑出去吃饭，躲在车子里面就开始读圣经啊， hungry。圣经读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 ，crazy， 像发疯了一样。彼 得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那个像小孩子那种心啊，抓住神的话，一直在吸收，吸收他的养分，吸收他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是可以存到永远。当耶稣基督讲说信我的永远不渴，吃这个生命粮的必定不饿，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属灵的粮食，属灵的水，吃到我们属灵的灵魂里面，我们的 inward man， 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接受主的时候，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开始成长，有一个新的生命。圣经上中文圣经看不太出来，新译本也看不太出来，我啥意思？但是在英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里面有个 inward person， 有一个内里的人，不是灵人。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有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你也有看到，在这个 inward person， 这内里的人，我们有一天肉体会死亡，你我再过100年以后，没有一个人留在这个地方， maybe 方里还会有，但是我们的肉体会死亡，但是我们的 spirit man 是活得很高。那我们现在已经重生得救，有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新的小生命，它的食物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就是上帝的话。我们在读，我们在 enjoy 这种 spiritual food 属灵的食物的时候，我们是在喂养一个永远有生命的那个 spirit man， 那个永远有生命的灵魂的，或是内里的。如果我们没有喂养好，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很可能都还是小 baby， 像高林一样，可能还不会爬。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喂养好弟兄姐妹，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你一定会后悔。趁现在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机会可以好好的读神的话语，以至于成长。我们可以成长的 ，inward man 可以成长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做一个属灵的小 baby， 天天需要妈妈来喂你。我们要长大成人，不要听到而不行道。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听到不行道的人，就好像一个人有身体没有灵魂一样。他讲得比较白一点啊。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如果我们听得到没有行道的话，它也是死的。所以我们要长大成自己能够吃干粮，那怎么吃呢？弟兄姐妹，你今天大家来就是聚会，不管是我讲到还是其他的弟兄讲到，他是在把神的话磨成奶喂给大家。但是我们都要成长，我们要自己打开圣经，自己来读。我们成长以后，我们才会吃干粮，长大成人，心窍练习的通达，才能够分辨好歹。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成长的目标，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呢，我们可以分辨。我们不必每件事情都跑来问牧师啊，或怎么样，但当然还是可以问，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事情你可以自己做的很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这个属灵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生命的粮、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其他的我讲的不是说世俗上的一些的知识，知识是一回事，神的话是另外一回事。知识可以改变，知识一直可以改变。我举个例子。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吃不吃鸡蛋？吃吧 ，OK。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在196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爸，我们家养鸡，母鸡每天下蛋。我妈妈说，这么吃蛋啊，她吃了刚刚生下来，还温温的，大 那个鸡蛋呢敲一个洞，我就这样吞下去，那是最营养的东西。OK， 那个时候呢说一天只能吃一个蛋，不要吃太多。后来有一段时间说吃鸡蛋对身体很好，天天吃，拼命吃，越吃多越好。哇，好，我们就多吃蛋。然后又过了一阵子就说不行啊，那个蛋黄吃太多对身体不太好，胆固醇会过高，然后就又开始不能吃了。然后变成鸡蛋呢，我不要吃蛋黄，要吃蛋白。OK， 然后我就吃蛋白。现在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知识一直在改变。健康的讯息一直在变化当中。OK， 有些人说喝咖啡好，有些人喝咖啡不好，咖啡因太强。哎，后来有人说咖啡加这个牛奶呢是碱性的，所以吃的话对身体很好。OK， 咖啡如果是加糖的话，会变酸性的。我说，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要不要喝咖啡？这些知识都可以改变对你的身体吃的东西，但是神的话。生命的粮食带领我们一直到永远，一直到永远，这种事情是不会变的，知识可以改变。所以有些时候什么东西该吃什么东西可以吃都不知道，有时候 get confused。 我告诉你一个最 confused 的叫牛奶、okay? 他说 你这个钙、啊、你缺钙、啊、特别是、我们姐妹、啊、年纪增长有时候会有什么骨质疏松症，所以就说你要多喝牛奶。然后另一派的说法说 ，No， absolutely not， 绝对不要喝牛奶。你喝牛奶越多，你的钙流失的更多。那好了，我这两篇信息都有医学的 PhD 在那边 endorsement。OK， 牛奶商也是告诉你要多喝牛奶啊，小孩子你看喝牛奶骨骼健壮啊，怎么样？那另外他说 ，No， 你多越喝牛奶，你的钙质流失越多。我请问你，你要听哪一个？现在每天都喝牛奶的请举手，从来都不喝牛奶的举手。那你们要听哪一个？莫衷一是，我们就喝一小杯，采折中，这个中间路线，但是。我们可以愿意吃的健康，但是、因为今天主题是吃嘛，生命的嘛，所以我们讲的东西都是吃的关系。但是属灵的东西也是一样。OK， 弟兄姐妹，我们吃神的话，你偶尔看看解经的书，属灵伟人的见证很好。OK。但是那个不是你的主食，你的主食应该是神的话，对不对？如果你再去加上神学的话，我告诉你，我自己神学院毕业，我可以跟大家讲，真的，神学院读很好，你只能当菜塔，但是不要把神学的思想套进来，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你就有一些的偏差，弟兄姐妹。不是说我自己去读了以后来告诉你们另外一回事，我是在跟大家讲主要的食物还是神的话。神学的思想只是一个意见，只是一个 opinion， 不是真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主要的东西还是神的话，所以那些都只能说是小菜。OK， 我的主食是饭或者是面，那我的神的话。主要的食物，其他都是帮助你明白。但是在帮助你明白的这一些事情上，你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它只是帮助你明白圣经的话，它不是圣经的话。我们主要的食物是生命的粮，是耶和华神口里所说出来的一切话。所谓一切话，就是神的话 ，as a general term， 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所以为什么讲说耶和华从里面出来的一切话，好像我们就说哦，他的律法一条、二条、三条、四条，有613条，我都要去遵守。然后他那个时候在先知里面讲这些话，我们里面讲的话，神讲的话太多了。但是 as a general term， 所有神讲的话，道成肉身出来的那个人就是主耶稣。 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吃生命的粮，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要跟他靠近，我们要亲近他，与他有个关系。他的关系就是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这个东西会增长，是靠生命的粮来喂养，是生命的活水来浇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参加的聚会，和弟兄姐妹主内的真理一同来领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一同的来生活。主耶稣基督他当初在地上三年半的时间传道的时候，他有一群的门徒跟他，他的跟从不是只有一个礼拜一次，他的跟从是跟他一起生活。你在哪里睡，我就在哪里睡；你在哪里吃，我就在哪里吃。所谓的门徒的意思就是说生活在一起。所以古时候的拉比，犹太人的拉比，他收门徒的时候，他是很苛的，要守礼，因为他答应做他的老师的时候，他就要住在你家里，那你就要负担一些责任。所以你的生活一言一行，你的决定，你的笑，你的哭，你的任何一切的动作，你的学生都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不这样。所以神的话，神的道是很生活化。所以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OK， 如果你在一个小组长家里面聚会的时候，他发生的事情，他遭遇的困难，生活上、家庭上、事业上、朋友上，他的问题，你可能都会知道。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apply 一些神给我们的话？这就是我们小组聚会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来看神话，怎么引导我们。所以小组长很重要，主日学老师也很重要，讲道理也很重要，不是光讲而已。在我们家也有一个小组，有很多的问题，个人都有不同的事情，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生活在弟兄姐妹面前其实蛮透明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好藏。我们会哭，我们会闹，我们会 crazy。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在生活当中一起来领受生命的粮，造成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那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所以一同聚会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的信心，也就是属灵的生命，因为有神的话语的产生跟成长。圣经里面有两处地方讲到说，我们的信心会增长 ，faith 会 grow。我们的神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也会渐渐的看到。所以生命的成长，可以由我们性情的转变、性格的转变。在我们做决定的那种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到神的道、神的话、神的影响是越来越深远。我们所考虑的是神会不会喜欢这件事情，而不是我喜欢不喜欢的事情。弟兄姐妹，明白吗？也许我买个房子，有换个工作，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我可以按照我的理性来分析，但是我们有没有问神说：“神啊，你喜欢吗？”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当我们每一件事情，也许只有大事情才会去问我们的主耶稣，但是以后渐渐到一件比较小的事情，也会开始去：“神啊，你喜悦这样做。”那渐渐到最后，可能你要吃饭吃什么都想要问一下，当然也不用那么细了。我相信神也很喜悦你自己来做决定，你自己做决定就好了吧。 不要不要，凡事来问。但是我们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是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当这个属灵的生命成长，越成长的时候，你的灵越被神来吸引相爱，你真的会把神当作你的爱人，你的属灵的爱人，你会很愿意为他做事情。我这样做，我会讨我这个爱人的喜欢，就像我们的配偶一样。所以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我的太太会喜欢，我就要考虑了。我爱他越深呢，就会越为他着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OK， 所以我们生命会成长，弟兄姐妹，而且可以在一起在聚会当中成长。而且这个聚会不是只有聚会而已，是在生活形态上面、日常生活里面，这是很实际的。那么另外怎么吃神的话呢？要自己来。这个马啊，按照出埃及记16:23就讲啊，他说你可以用烤的，也可以用煮的啊。你要烤的吃也可以，你要煮的吃也可以，反正呢，最后通通都吃进肚子里面。所以读神的话也有很多种，对不对？不管你怎么读，但是都吃到我们内的灵里面去。OK， 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你可以快读，你可以细读，你可以啊，有人做统计啊，他说你真正的好好的读圣经哦，从旧约一直读到新约读完啊，你大概一个礼拜就可以读完，很快。不要思索，把它当小说看，读完一个礼拜。所以你要是这样读52遍的话，一年就读52遍，你就读得很快。因为有人读得很细，有时候一节圣经你可以读一个礼拜。可是不管是细嚼慢咽也好，还是狼吞虎咽也好，反正你都吃进去了。有不同的不同的那个神的感动跟不同神的供应在这边。但我们的心态就是好像一日三餐的饥饿，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爱慕牛奶，我们希望啊，主啊，你给我多一点的营养，让我赶快长大。心态上面说我是小孩子，我要长大啊，不要再受爸爸妈妈那么辛苦，天到晚来喂我啊，长大自己来做自己的决定。我们要有一个 growing up 的这种心态，不要只靠牧师或者是其他弟兄姐妹把神的话精简的告诉我就好了。哎呀，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必去思想了，你来告诉我是什么就什么。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没有问题，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吃，对不对？我呢用烤的，可能你吃不习惯，你喜欢用煮的，所以呢，我就把原料给你，你自己煮来吃嘛。否则我只会用烤的，那你就吃的不是很舒服。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有人喜欢吃 BBQ， 有人就是不喜欢吃那种 BBQ， 油烟味太重，再加上听说 BBQ 那个焦焦的东西会致癌，哇，不要吃。哎呀 ，everything 是吃煮的， okay, 肉要用煮的，不要用烤的 ，OK， 那可以。但是总而言之，我们都要去吃就是了。那另外，不要单从字句上的意思，要求里面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现在在祷告会，礼拜三祷告会晚上，我们呢有跟弟兄姐妹一起读路加。我们读路加福音呢，我们呢就是读圣灵在里面做什么。我们不是求字句上的解释，我们求到底圣灵在做什么。圣灵做的事情，我们也要经历。那我们也在寻求，在这个读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像我们在一起读的时候，有很多的分享，其实也不是分享，是读啊读啊，就是好像个人在跟神之间这样交通。OK， 但是我们 focus 就是看圣灵在做什么，圣灵给了某些人一些的经历呢，我们也求神同样的经历也给我们，所以我们常常来交代啊，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好像神给那个约瑟做了很多梦，哇，神啊，我也要做梦。 神给那个司祭约翰有什么样的预言啊？神他全年的预言啊，对他，我要一生要圣洁公义来侍奉你。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把这些粮吃到肚子里面去，吃到我们的灵里面去，而不是说只有在那个字句当中。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哈，字句是叫人死的，唯有经意，经意就是圣灵，圣灵是叫人活的。所以我们在经文当中寻找圣灵在做什么，我们把圣灵的意思吃进去，我们求神同样的经历要到我们当中。所以这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来吃神的话，我们寻找圣灵在干什么，在做什么，我们也要有一个相同的经历，这种吃的方式。所以我们有一个好好的来应用。弟兄姐妹，你正在经历旷野吗？我再说，你如果在经历旷野这一段期间，神只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要使你谦卑下来，第二件事情就是看你还肯守他的诫命，你还是不是愿意做基督徒，你是不想干了呢，还是你还是愿意很热烈的为他来做见证。第二，你很爱吃东西吗？我觉得爱吃东西一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有人喜欢吃那种口感，有很有口感的东西，像我喜欢喝咖啡。咖啡呢有三种的那个标准，一个是香的味 smelling 香，一个是它的甘味，甘味是喝下去就很甘的，还有一种就是喝下去以后慢慢的甘味会留一段很长的时间，叫齿唇留香。那你喜欢哪一种？都可以啊。还有人喜欢加奶精呢，奶精有黑色的，还有不同的口味，哎，都可以啊。但是我们在选择这个好吃的东西，也有人是想要吃健康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有吃蔬菜，叫生菜， OK， 要加橄榄油，橄榄油最好，橄榄油不能够用来炒菜，一炒菜以后营养都没有，生吃橄榄油， OK。 然后吃那个 rabbit food， 你知道 rabbit food 是什么吗？就是胡萝卜啦， OK， 加点酱，那个 rabbit rabbit food， 吃那个 cabbage， OK。 所以这些东西是什么？健康食品。但我们中国人呢，从小呢，我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中国人打招呼，就是你吃饱没有啊？我们台语那个时候就是你吃饱没？还没有吃饱，赶快来，我们带你去吃东西。你吃饱没？那有啥？我们在组里面，弟兄姐妹，也许当我们问你吃饱没有啊？也许是讲属灵的东西啊，我们吃的健康，口感很好，没有关系，口感好的就是你读你喜欢的经节，对不对？你喜欢的经节你把它背起来，口感很好，吃的很健康的，你觉得什么样的经节对你来讲是很健康的，对不对？比如说一句话，好话好像这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一句合一的话，或是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很重要的，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对不对？有些很健康，有很健康的，像讲到医治好，那医治的话怎么样？喜乐的心是什么？乃是良药。哎，如果那愁眉苦脸的，愁眉苦脸的愁烦就进到你的骨髓里面了，那还得了？但是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所以医学上也证明了，这个病人要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又是一个很喜乐的人，那病很难在你身上待太久。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哦，不必去管医学上怎么，医学上只能证明什么的话是真的， 所谓的真理是不改变，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同样的例子，同样的病例，喜乐的人他医病的这个几率就大得多了。这就是喜乐的心，就是这个样子。真心的话就是这样。那我们的灵人是活到永远，所以我们需要生命的灵来喂养。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培养的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到说这是我生命的粮，是喂养我的 spirit， 弟兄姐妹，我们好好在神面前立下一个心意，说我愿意好好来读经，我愿意好好来吃神的食，让我们长大成人，不要再做属灵的卑鄙，不要再做属灵的卑鄙。最后，我们请大家打开那个你的，我们读一句话，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就是印在周报上面哈。我们如果你没有翻圣经的话，请打开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耶利米书是小大先知里面的第二个，在以赛亚书的后面一系列的前面。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你也可以念那个周报上面打出来哈。最后，来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使我喜乐。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再念一次：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再念最后一次，来，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Amen。所以，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像先知耶利米所讲的，我得着你的言语，就把你当作食物吃了。吃了以后，我的心中欢喜快乐。我们读神的话都是欢喜快乐。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呢？大家自己记得，天上同一样地一样，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你们所定的旨意。常常吃神的话，心中就欢喜快乐。Amen。 所以盼望如果大家心中不快乐不欢喜，常常读神的话。 Amen。 所以也许我们主日学，也许我们再多开一班，我们叫做常常喜乐班。我现在还在跟师父在思想，还没有跟 Daniel 提。也许我们有一班就是读圣经，就是读圣经，也没有什么讲解，那就是有一个 leader 能带领大家读圣经，吃神的话。我想详细今天要跟Daniel 讲，我们要找一位弟兄或姐妹来带。那我觉得这就是读圣经嘛，就吃神的话，其他的都很好，可是那些都是小菜，不是主食，主要的食物。大家起立。主啊，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走完这个旷野的旅程。主啊，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正在旷野当中。主啊，我们为他们来向献上祷告。主啊，我们学习到我们要谦卑下来。主啊，我们学习到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好，我还要说。主啊，肉体上我软弱，肉体上我受苦，但是我的心却知道你这样子对我做是为我好。主，因此我要献上我的感谢。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凡事的认定你。 因为我们是被神管教，就好像是慈爱的父母管教儿子一样，是为了儿子将来好。主啊，我们相信我们在永恒当中，我们所受到的苦楚是至战至亲的苦楚。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想起那将来永远的荣耀，这一些的苦就算不得什么。哦，主啊，我求你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常将这个生命的粮赐给我们。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圣经的话语，而不是让圣经的话语摆在一边不去碰。主啊，因为你说到你这里来的必定不会。主，我们相信当我们打开圣经的话语，在读的时候，主啊，你这个粮就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信心就增长，因为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的信心增长的时候，我们同时也结出美好的果实，圣灵的果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求主你用圣灵好像雨水一样浇灌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真的渴慕的心就像才出生的婴孩渴慕奶一样。主啊，你是我们的爸爸，你是我们的妈妈。主啊，你将你这个灵粮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孩这么样的饥渴。我们饿了，我们渴了。主啊，你将这生命的粮喂养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不再做小孩子。哦，让我们真的很愿意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主啊，你这个生命的粮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像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我感谢你常将这个粮赐给我们。是的，主耶稣，将你生命的活水，你这个活水是从极大磐石里面流出来的，你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活水。哦，是的，主啊，我们就像你说的，哦，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哈利路亚，我所赐的活水就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圣灵怎么样浇灌我们，主啊，因为我们被你的圣灵 touch 到了，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就永远不渴了。哈利路亚，生命的粮，生命的活水，哈利路亚，主啊，弥漫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生活里面成为一个生活的见证。主啊，主，你的话变成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求你将这样的粮食印在我们心灵里面。谢谢主耶稣，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拿起你的圣经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启示，你的智慧的灵就浇灌我们，我们就更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恩召何等的指望，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你是谁。主，我再次献上感谢，愿这样子的道撒在我们里面，成为好的种子，为我们的心灵好土成长出来。感谢主，谢谢主耶稣，高我们每一位，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